今天是一个很基督教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还是说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因为是复活节，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个的日子。很多人在问当我们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还是说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可能也有个问题说，为什么基督徒星期天要去敬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如果你是更早一点的时期来到 Logan 的话，还是说去到美国一些的中部一些的地方的话，你会发现星期天是最没有人在街上走路的日子啊，商店也不开啊，很多地方都不开啊。为什么星期天最好赚钱的日子就没有开店呢？如果我们在东南亚的话，星期天是最好赚钱的日子，对不对？但是在北美，在美国这个基督教的国家，星期天是店不开门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去敬拜神。为什么星期天去敬拜神？可能很多基督徒都很久了都不知道，就是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了，星期天就是去敬拜神。其实星期天敬拜神是一个很重要一个的理由，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是在七日的第一日复活的。七日的第一日就是我们所说的星期天，还是说星期日。所以星期天的敬拜其实是一种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个的庆典，一个 celebration 啊，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基督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信仰的一个的重点，就是我们相信这一位的救主，他不是一个死了的人，他呢是一个活着的，一个在现在还活着的一位的神，一位的救主。所以呢，我们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建立在耶稣的死与他的复活这两件事情上面。耶稣基督真的复活吗？很多人在我们还没有认识神之前，我们总是觉得只是当成一个神话来听一听啊，觉得哇，这个可能是基督教一个的道理，一个的观念。那么究竟基督耶稣真的是复活了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耶稣，保罗说耶稣的死是为我们的罪而死的，他的复活也是为我们而复活的，因为他是生命的主，他不能够被死亡所捆绑，所以他死是为我们死，实实在在死了。圣经说他死了之后然后埋葬了，但是他三天之后复活，胜过了死亡。如果大家有机会读到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在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一个的记载，就是在当时的门徒，他们常常都是以耶稣基督复活这个题目作为他们讲道，他们分享，他们传福音的一个的重点，一个的 message 在当中。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一节的圣经，是在大家周报上已经有了，在前面周报的前面是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三第四两节。哥林多前书15章 First Corinthians chapter 15 verse 3 and 4 哥林多前书的15章，chapter 15和First Corinthians chapter 15，哥林多前书15章第三、第四两节圣经在周报已经印了。我们来读一下这两节的圣经好不好？我们如果大家有周报的，可以用周报；如果大家可以手圣经方便打开的，也可以在新约部分哥林多前书15章，第三、第四两节，我们一起来。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然后保罗在这个十四节他说好，我们是为这个的基督的复活做见证的一个的人。 不单只是保罗，保罗说我们包括所有其他的那些的跟随耶稣的人，他说我们都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这个是一个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宣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见一个事情，耶稣是否真的复活，就在乎有没有人真的看见他的复活。如果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在讲到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哎呀，耶稣在世上三年多的时间，他的门徒每一天跟随他走，每一天看见他做很多的事情，讲很多的话，他们在跟随的过程的里面，他们都在以为都会相信这一个耶稣就是他们所期盼的等待的，犹太人所一直所等待的那位的救主。其中有两兄弟，哇，他们很相信这个就是我们等了很多年很多年的救赎主，但是他们不好意思开声，所以呢，他们叫他的母亲啊，偷偷的跟他的老师耶稣说啊，如果你来的国降临的时候，你的国得的国的时候，你让我的两个兄弟哈，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因为他们相信这个就是他们等待的那个犹太人的谎。这个母亲都是为儿子着想，争取最好的地位，所以在当时的门徒们一直所想的这个就是他们所期盼的那个救赎主。但是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发生了，耶稣基督被抓了，然后被鞭打了，被人侮辱了，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啊，星期五我们校园我们放这个 Passion of Cry 哈，耶稣受难的一个的电影啊，我们看见耶稣受难的过程，非常的痛苦的过程。圣经记载，当耶稣被抓的时候，所有这些跟随耶稣这个十二个最靠近的门徒都逃跑了，都走了。不单是逃跑，连那个开始的时候，喂，我死我都跟随你的彼得，三次在人的面前否认了他是耶稣的门徒。看见这些门徒跟了耶稣三年多，他们一直以为耶稣就是犹太人要来的那个的皇的时候，他们看见这个情况，他们就害怕死了，他们都逃跑了。谢谢。为什么？因为他们接受不了耶稣神能够这样一个救主竟然被人鞭打钉在十字架上，害怕，怕连累，逃跑了，走了。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觉很奇怪一个事情，当耶稣基督死了之后，过了50天，圣经记载这些的门徒突然间那个变了，他们以前连在人的面前承认是耶稣的门徒都不够胆，现在过了50天，耶稣被钉死了之后，过了50天，突然间他们变了，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他们不单只在人的面前承认我就是跟随耶稣的，我就是基督徒，他们不单只够胆去承认是跟耶稣的人，他们更放胆的在那些当官的犹太人的高那些长官的面前再次宣告耶稣就是我们一直期盼等待的那个救赎主弥赛亚来了。为什么要这样的改变？耶稣不是被钉死了吗？他们不是看见耶稣被钉死他们逃跑了吗？为什么过了几十天之后他们完全改变呢？原来我们看到圣经记载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耶稣死了之后三天之后复活了，他复活不是默默的不给人看见，不是一种传说，不是一种理论，不是一种观念，乃是他活生生的在门徒的面前显现。他们那些害怕的 亲眼看见这个已经死了的耶稣再次活在他们面前，他们可手可以摸他，他们可以跟他一起的生活，一起的吃饭。耶稣的复活不是偷偷的不给人知道，耶稣的复活是当时显现给他的门徒看见了。曾经保罗说一时啊只是将显给500人看到了，很多人还活着的。当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个就是见证，这个就是见证。因为他们看见了这个亲眼看见被钉死的耶稣现在再活过来，而且呢是活生生在他们面前跟他们一起生活了40天，然后教导他们明白圣经的道理教训。过去哪一种的害怕，哪一种的胆怯，他们完全一扫而空。转过来的是什么？他们够胆放胆在人面前宣讲耶稣就是复活的哪一个的救主。有人说哎呀，这些门徒只是编一个故事骗骗人而已嘛，有什么大不了，宗教的狂热都会做这些事情。你想一想，如果他们是真的自己编一个故事来骗别人的话，他们得到什么好处？得到钱吗？得到财吗？如果一个骗局没有得到利益的话，他这个骗局是骗自己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宣告耶稣是复活的话，他们相信跟随耶稣的话，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们被抓了，他们跟耶稣一样被逼害了，被处死了。但是他们高高兴兴的，他们很开心，因为觉得这样是配的，为耶稣作为见证。耶稣真的复活吗？耶稣真的复活吗？这些门徒们如果没有真正看见他复活，他们做这样的一个的行动的话，是个最愚蠢的一个的行动。因为他们骗那个假的东西来骗自己，把自己放在死地的里面去。我相信没有人那么蠢，而且不会一个人蠢可以12个蠢，100个人蠢，5000个人都在哪里蠢的话，那我想是真的很蠢了。不会，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了耶稣真的复活了，他们成为复活的见证。不过这个也不稀奇，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看不见，我们只能够说哎呀，他们就是可能是太狂热了，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表现，不稀奇。但是我们晓得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不单只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耶稣基督复活带来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的意义。耶稣的复活刚才说了，他为什么死？是为人的罪而死的，而他的复活是为着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可以出来而复活的。圣经中提到死的时候，不是单单指我们这个肉身的死，这个肉身的死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的。但是圣经说到死的时候，不是单单指肉身的死，更重要的，圣经所说的死的时候，是指到我们跟神那个关系的断绝隔绝。当人的灵魂没有跟神连在一起的时候，圣经说人死了，人失去了与神的关系的时候，圣经就形容这样的人是怎么样一个的状态。圣经说这样的人就在黑暗的当中。原来一个没有神的人，他的灵与神隔绝的人，他的生命是死去的人，原来是活在黑暗的里面的。这个是圣经形容人没有神的哪种的光景，那个形容。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曾经在黑暗的当中，有没有停电的经历。停电也不算什么，还是有一点光的，电话一干哇就光了。我记得我们有好几次家里面停电，哎呀找不到蜡烛，很好，现在我的手机不在啊，按一按，现在手机就是电flashlight 哈，我们就可以有光了哈，现在好像不怕黑暗，到处都是光啊。但是呢你知道吗，我们在 Bear Lake 附近有一个棕榈洞，是不是啊？有没有去过？ check 有没有带他们去过。那里是挺好玩的哈，小小的一个棕榈洞，我们可能在大陆有很多这些的洞哈，我们去旅游的时候看过。他们有去的时候有人带你去，去啊去啊，走啊走啊走，走到最底的时候。然后他就说哈，现在我们来经历一下什么叫做完全的黑暗。因为一直开着灯，我们就有路可以走下去。然后到了那里的时候，那个导游就说，我们来 experience 一下什么叫做 darkness， 什么叫做完全的没有光哈。他一关，啪，那个电灯一关，哇，真的黑到连自己这样都看不到是手指的。如果你没有经过真正什么叫做黑暗的时候，去一下，经历一下。当你黑暗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当你一个真的完全黑暗的地方的时候，连自己都看不见自己的手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有什么感觉？你知道吗？圣经的故事的精彩之处，就是圣经可以是一个奇妙的神的启示。圣经可以把一个人的故事，把它浓缩起来，把人类的遭遇浓缩在一个人的生命的里面，透过他的生命，我们来看见神对人类整个人类的一个启示的一个表达。一个失去神同在的人，他们的生命 的不一样在哪里？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在旧约里，对不起，我以为我好了又来了。在旧约的里面有一个人，他叫扫罗。这个扫罗呢，是神所拣选的以色列的第一个的皇。我觉得在他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看见神把人类的遭遇浓缩在他的生命里面，来告诉我们一个没有神的人的生命是怎么样一个人的生命。他起先的时候就像神一样拣选了亚当，创造了亚当，让他在地上能够来荣耀神，能够享受神的那个关系，非常美好的。后来亚当失败了，然后人类就走下来。扫罗也是一样，扫罗起先的时候是神所拣选的一个，神看见哇这个人挺好的啊，哇这个人真的是可以当来被我使用啊，神拣选了扫罗，神的灵与他同在。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一个王，非常有爱心的一个王。他顾念他的父亲，怕他的父亲挂念他的时候，他宁愿放弃那些的行程，他要回家看父亲。所以他是一个有感情、有勇敢、是一个战士，能够打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leader figure。圣经告诉我们，神拣选了扫罗，神的灵与他同在。但是当他当皇的时候，当下来的时候，一而再的违背了神的命令、神的吩咐。圣经说，因此神的灵再不与他同在，神的灵离开了他了。当我们看见撒母耳记的时候，记载当神的灵离开了扫罗之后，扫罗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的生命？我们刚才说了，是一种黑暗的一种的生命。他的生命里面充满什么？充满了恐惧。你在黑暗的里面，你会不会害怕？会不会恐惧？他在失去了神的灵的时候就恐惧了。恐惧什么？恐惧人家抢他的位置。当人说大卫是个勇士的时候，他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的不舒服。我才是皇啊，你不称赞我，称赞我的手下。当人家称赞大卫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妒忌、害怕，他心里面就苦毒，他心里面就想如何能够把我的这个威胁我的这个大卫把他杀了，充满了仇恨。圣经告诉我们，当神的灵离开他之后，他生命落在黑暗的里面，这个黑暗让他失去了平安。他每天在哪里发疯了，每天在哪里不知道怎么样过活了，虽然还是当皇，但是一点安全感都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安全感，你可能是当老师了，已经是 full professor 了，你有没有绝对的安全感？我这个工作我 到死我都会有这个工作，现在谁够胆想说这句话？你是当高官，你说我到死我都能够抓着这个我的 position 不会变的啊。Government 说没有钱了，把整个 department cut 掉了。Sorry, 没有了。可能在高位上，但是没有平安，害怕、惧怕，因为他在黑暗的里面，他不知道他的生命可以依靠什么了。这个就是扫罗，失去了神的灵之后的结果，在黑暗的里面，在痛苦的里面，在害怕的里面，在忧愁的当中，不安。这个就是神把一个人类的一个大的所有人经历的输赢，在扫罗这个的人的身上，把有灵的神的同在的跟失去灵的同在的做一个强烈的一个的对比。新约里面有另外一个人，他起先也叫扫罗，后来改名叫什么？保罗。哎呀，扫罗是在黑暗的里面，所以这个没还没有改名，这个扫罗的这个保罗也是在黑暗的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宗教家，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但是当他还没有遇见这个生命之光，这个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也是在黑暗的里面，他心中充满的是愤怒、仇恨、不满，所以他才会希望能够把那些基督徒抓，能够把他们打，能够把他们赶尽杀绝。但是当他在大马士路上的时候，耶稣的神的光光照在他的面前，神给他经历三天的瞎眼，真正的面对黑暗。那三天里面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那三天里面每天就在摸来摸去，还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相信他真的人生里面重新在思考，我过去所一直所做的所相信的，究竟在我生命里面有没有给我真正带来的哪一种的平安，哪一种的肯定，哪一种的力量。三天他瞎眼了，神只是让他经历一下真的黑暗，实在的黑暗是怎么样，然后神让他重见光明的时候，不单只是给他真的 physically 看见东西有光，让他的生命里面过去的黑暗完全没有除去，神的真光进入他的生命里面，他完完全全看见一个新的一种的人生观。他的见证说，过去我看为自保的，现在我把它看为粪土了。过去我在黑暗的里面，我以为这个是最重要的，现在这个连垃圾都不如。垃圾还有 recycle, 粪土连 recycle 都可能不行。完全改变过来。弟兄姐妹，人的生命不单只是个肉身的生命，人的生命还有我们里面有一个看不见比物质生命更高的一个的生命，是属灵的生命。如果这个属灵的生命没有与神这个生命的源头连接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生命是死的，这个生命是不见的，这个生命是没有光明的，在黑暗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人产生的是什么？非常的焦虑暴躁。我不知道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想，为什么我常常无缘无故我心里面就慌起来，明明我现在好像非常有把握的时候，为什么突然间我那样的惊慌，那样的不平安？早上还高高兴兴的，下午给人家看一眼，我就里面的那个火就跑出来了。为什么我那么容易就在那里妒忌仇恨呢？我不知道你的生命的里面，什么叫做生命的光明？耶稣基督他说， 他来要叫人得生命，而这是单单是什么？丰盛的生命，不是一种单单有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是什么？是个复活的生命，是一个本来黑暗的生命，现在进入光明的生命的里面。有一首的诗歌哈，奇异恩典，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唱，是不是？以前我失丧，今被寻回了；以前瞎眼，今天看见。描写的是什么？就是一种复活的生命。以前我是失丧的，我不知道我是谁。现在我被神来寻回了。以前我是瞎眼的，我看不见，现在我看见了，我知道我的生命方向在哪里了。在国内有一个video 哈，一个的视频就是视频啊的一系列的视频啊，叫做谁是传奇，有没有听过？有没有看过？谁是传奇啊？谁是传奇？谁是传奇？有没有看过？谁在国内有没有看过这个的 video 这一套的系列？是一群八十后，一群八十后的年轻人，他们生命的经历。如果你是八十后、九十后的人的话，我鼓励你去看，你上 YouTube 打一下，你都会看到了。如果你的孩子们是八十后、九十后、七十后的话，也可以看一看，明白为什么他们在挣扎，这是什么事情。我看了其中一集，非常有同感。一个八十后的年轻的女生，非常有才华，所有的同学都觉得哇，他是我们的羡慕的一个的对象。为什么？读书读得好，功课好，不用怎么样发功夫就能够拿到最好的成绩，又能够写到一手好的毛笔字，啊，又能够懂音乐，啊，还是懂得武术，啊，还是什么峨眉派的弟子，啊，非常的厉害。所有这些的同学们一看见这个女孩子又漂亮，啊，觉得哇，这个是我们追求的这个偶像一样的一个的人物。大家都觉得这样的一个人应该活得很高兴很开心才是的。但是在这个 video 里面，这个女孩叫安娜，国语是不知道怎么读。那这个女孩呢，上了中学之后，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她就觉得心里面不踏实。开始呢，她是一个非常有艺术感的人，但是她追求的艺术呢都是黑暗的艺术，那些heavy metal rock 哪些的音乐，哪些的摇摆音乐，都是哪一些非常非常吵吵，然后让人感觉到一种非常的不平安的哪一种。他在那里喜欢听这些音乐，画哪些画都是一种黑暗的一种的表达，心里面非常的不知道为什么产生哪一种的忧虑depression 忧郁症越来越强烈，到一个地步他觉得我干嘛要活着。人家看他什么都好，但是他里面就是缺乏哪一种的平安，哪一种好像我找不到一个理由我继续活下去。所以他就会上网找什么，找如何自杀。他很想如何能够快快死掉，所以呢，上网的时候就找一些什么方法能够用最简单最舒服的方法能够死去。所以呢，他就预备好了，他说我预备好了哈，然后呢我穿的最漂亮的衣服 啊，然后呢就晚上睡觉之前呢就吃哪些的药啊，那么一吃睡着之后就死了，那就好了啊。他追求死亡啊，可是就是说可能那个药不知道是假的还是什么，第二天还是醒来死不了。那他非常的纳闷，为什么我要死都死不了。后来人家说你吃那个火柴头啊，把那个火柴头啊吃拔掉，然后吞，他吞了几十粒这个火柴头，然后加上一些的药，他说我这样一定死了，又死不了，一点希望都没有。后来他听一些的音乐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次他听了一首的音乐，是基督教的音乐。基督教音乐里面讲到什么？讲到他可以在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位神里面得到平安，得到一种新的种的生命，一种的眼光。突然间他这个音乐跟过去那个 heavy metal rock 那些的不一样，他突然间好像被这个音乐所吸引，在追求想知道究竟这个是什么。后来透过音乐，后来透过传道人跟他说有关基督耶稣死的事情，复活的事情，把福音传给他了。但是他不愿意相信，为什么？他心中觉得我干嘛要信这样一个人，我干嘛要依靠他，我干嘛要敬拜他，我自己不是好好的吗？他里面的骄傲让他不愿意降服在这一位的神的面前。但是心里面哪一种的压力，哪一种的纳闷，哪一种的想死的念头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的时候，他说我受不了了。那个传道人告诉他，你现在不信，但是不信没关系，如果有一天你觉得你需要神的时候，你可以向神祷告，求神让你能够经历他的真实，让你他能够的平安给你。有一天他实在受不了的时候，他就向神发出这样祷告，神呢，如果你是真的话，求你把这个平安给我，这个光明给我，让我不要再一直想着死这个黑暗的事情。就在哪一个的祷告的里面，他眼见他生命好像被神点亮的眼睛一样，看到了希望。过去他所看见的只是绝望，没有出路。现在在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神身上，他看见了原来是有拯救的，有希望的，能够看见光明的。他的生命被改变过来。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不是单单历史的事实，耶稣基督复活带来属灵的意义。当我们不认识神，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在黑暗的里面，我们在摸索，我们不知道人生的指标在哪里，平安在哪里，我的盼望在哪里，为什么我焦虑，为什么我恐惧，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但是一旦神的灵进入我们的生命的时候，解决一切的挂虑忧虑好像一扫而空了，换来是什么？新的生命，平安的生命，活的生命。因为神的光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神的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被拯救了，我们活过来了。弟兄姐妹，时间不允许我再继续讲下去，但是在这里我希望能够给弟兄姐妹一个的回应的机会。如果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你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经历哪一份平安，哪一份从神来的给你的生命的肯定，虽然你已经信主多年，虽然你说我已经是基督徒，但是你还没有体会经历这一份的平安的时候，希望今天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你重新再抓住耶稣基督的应许，让神的灵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再一次让你活过来，成为一个真真正正让神掌管新造的人。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你过去还是在人生黑暗当中摸索的时候， 我希望你也能够今天有个机会做这样的一个的决定，让耶稣的活复活成为我们的盼望。好，我们一起来低头，我们来献上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在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位还没接受主的朋友们，耶稣基督的复活不单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耶稣的复活也是成为你生命的一个的经历，脱离了黑暗，进入生命光明的生命的里面。如果你愿意踏出这个信心的一步，让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的里面，把一个新的生命给你，让你这个黑暗的生命变成光明。如果在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的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话，在这个时候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你说我愿意经历神的复活，因为他活着我不再惧怕。有没有哪位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好看见。还有没有其他的慕道的朋友，有没有愿意在这个时候你说让耶稣基督复活成为我生命的经历，不再是一个历史，那是我今天可以经历的一个的事实。有没有哪一个的慕道朋友，你的生命里面你需要这样一位的生命的主来掌管？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的，你可以举起你的手说我愿意让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进入你的里面。有没有哪一位慕道的朋友，可能已经听过很多很多福音的信息，有很多的机会都在过去的里面流逝了，今天神再次给你有这样一个的接受他的机会，不要轻易的放弃这样的一个的机会，因为这是耶稣复活的日子，也是你经历新生命的日子。有没有哪一位朋友们，在你还没有接受主的，在这个时候你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还有没有哪一位看见了，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的？如果你的心里面在挣扎的话，不要挣扎，举起你的手告诉主，你说我愿意。有没有哪一位，还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做你生命的主？好，我们继续祷告。主啊，你都看见这些举起手的弟兄姐妹，他们需要你，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你的话，我们只是活在黑暗的当中。今天主啊，让你复活的生命进入这些举起手的弟兄姐妹的生命的里面，你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他们，让他们从今以后在你的里面得着从地来的一种的新的丰盛的人生。我们恭敬把他们都交在主你面前，我们更把众弟兄姐妹朋友都交在主你的手中。当我们纪念你的复活的时候，主啊，让你的复活不再是一个的历史的故事，让你的复活是我们生命每一天的经历，你的复活的生命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彰显出来。我们恭敬都把我们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亲自的掌管与带领。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